聊什么啊？
我哪知道聊什么？
哎，那你想要聊什么？
聊什么都蛮可以啊。
那很尴尬哎。
那就不要尬聊啊！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那就不要尬聊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佩瑜不尬聊》。Hello， 这里是佩瑜不尬聊，我是佩瑜。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个天，也没有说聊个天啦，反正呢就是告诉大家，讲话真的要好好讲。那你用这个名词的时候呢，要看清楚它的使用方式，要不然你没有那个想法，但是你用错了名词呢，别人可能会觉得你在骂他啊。譬如说，你这个小笨蛋哈，但夫妻俩之间还是情侣之间呢，可以这样子嬉笑玩闹，然后用很甜言蜜语的方式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对方可能会觉得你在打情骂俏，这是情趣的一种。但是如果你对你的上司或者是你的下属，或者是跟你并没有那么要好的人，但是呢你竟然就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场合，然后跟他讲说你这个小笨蛋，他可能会觉得你真的在骂他，尽管你没有那个意思，你可能就是随口一说。譬如有些人很常把一些车干拉胶啊，就是拍停啊喂啊，或者是讲一些脏话。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可能不太适合的讲那么多，反正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那一些话不太好听的。那如果你已经把它当成一种语助词，你可能真的会无意间伤到别人，或者是在一些公众场合当中可能不小心就是被什么东西压到，没有很严重那种，或者是被路人撞到，然后你就侧了一句很难听的话，那对方呢可能就是也心情不是那么好，然后不小心撞到你，可能他今天早上也过得不是很愉快，有可能就因此爆发了一个冲突也说不定哦。好，我们再拉回来，今天要讲这个名词呢，犬子。犬子就是大家知道意思吗？那个犬就是犬只的犬，狗狗啊，狗狗哈，那毛小孩那个犬，子就是孩子的子。犬子这个名词呢，基本上你只能拿来形容自己家的儿子，哈，绝对不可以拿去形容别人家的，因为如果你去形容别人家的，就是在贬低对方，而且超级难听。如果在古代讲呢，就是在讲别人家的孩子没什么录用哦，你们家那个小杂种，你们家那个小杂狗，大概是那种意思，不好听，非常难听，极端的不可以哦。等一下就会告诉大家这个名词到底从哪边来的，然后后来为什么会引发了这个三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很有趣哈、哦。就是我看了历史故事才发现，什么原来随便乱骂人还会引起世界大战啊、哦，真的会，真的会、哦，话真的不能乱讲。那基本上呢，现在应该很少人会使用这个名词来称自己家的小孩。可能都会讲说、哦、我家儿子啊，我家女儿，但不会讲说我家的犬子。不会这样讲的原因并不是说这个名词已经没有人在用，而是这句话本身就用错了。怎么讲？因为犬子这两个字呢，它就已经包含了是我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名词呢本身就是我家的小孩啦，他就是这个意思了，就两个字就可以包括这一整句话的意思。所以呢如果你重复讲两遍就变成我家的犬子，哎，那就很奇怪啊，因为犬子就是你家的儿子了，为什么还要再讲你家你家的，就很奇怪。大家有办法理解到我在说什么吗？举另外一个名词好了，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不太知道原来这个名词是这个意思哦。大家有没有听过凯旋而归？凯旋而归基本上是一种坠字，怎么讲？凯旋就已经是回来胜利归来的意思了，所以你不用再讲凯旋而归，就是不用用成四个字，因为凯旋这两个字就是已经胜利归来的意思，所以你讲凯旋而归等于我的胜利回来了，我的胜利回来了，你讲两遍何苦干嘛呢？你知道古代的人啊就很喜欢用文言文的意思，就是他的字呢都不用讲太多，他两个字呢就可以包含到很多很多意思了。以前的墨水可能不太够，不太能用太多的 paper 来写字、哦、就话长话短说，不用废话连篇哦。凯旋就是胜利归来，所以你不用再讲凯旋而归。不过现在应该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呢就是误用到现在那就很难改了哈，就继续错下去吧。就有点像我每次呢看到人家讲说什么折价券，然后那个券那个字呢就写成考卷的卷，我就很俩公。但是已经越来越多人不会去分这个字，我真的很疑惑，为什么？难道你的中文没有教吗？你的国文课没有学好吗？其实不是没有学好，是真的没学好，所以才改不掉。好了，而且连主管都没发现，我真的是头很痛哈。好，再拉回来，所以呢犬子就是指我家的儿子，所以你不要再讲别人家讲犬子，因为你讲别人家犬子的话，那就已经不是他原本的意思了，你是在糟蹋别人家的小孩，就是讲难听话给别人家的小孩。那这样子的话呢基本上是不太可以这样子用的，因为这已经不是用错的方式了，这也是用错之后还会让别人心惊美送。好，那我们再拉回来一下，那犬子为什么要叫自己的儿子叫做犬子呢？它是一个谦称。什么谦称？就是以前的爸爸妈妈都会，真的我就是很像那种亚洲人的个性啊，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可能在别人家面前呢，你不会讲自己儿子多好啊。当然会有一些人会是炫耀说，哦，我跟你讲，我家儿子台大，哦，我家儿子呢是留美归国，哦，就是这个美国哈佛毕业啊，或者是什么读这个世界呢顶尖一流大学的。当然也有这种父母，就是会炫耀自己家的小孩。但基本上呢，以前的长辈呢，在互相跟别人聊天，在跟这个邻居们开杠的时尊哈。不太会讲自己的儿子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厉害，他们都是暗暗的讲，然后讲自己家的小孩呢就不会讲，欸，我家儿子，他们会讲犬子，就是谦称，要谦虚一点点，哦，那当然就是讲这个谦称的时候呢，也只会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来做使用，哦，如果你讲自己家小孩这个小杂种小杂狗，他应该也会心情不太好，就觉得，有点难听，哦，就是也不是很好听，但是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可能会讲自己家的小孩，啊，我们家那个小笨蛋，哦，可能会这样称呼，就是让别人觉得，哦，你们家那个小笨蛋。当然别人如果你听到有就是对方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在讲他们家那个小笨蛋，指他们家小朋友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跟着对方一起讲说，哦，真的吗，你们家那个小笨蛋真的这样子，哦，欸，我跟你讲这听起来真的不太恰当，哦，真的对方的妈妈或爸爸会生气的哈。那这个犬子呢，这个名词它原本的语义，最一开始的那个语义呢，其实跟现在使用的方式有非常大的差别。怎么讲？其实它最早出现的时间点啊，就是后来发现它是西汉著名文学家，就那个司马相如他的小名。司马相如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跟卓文君私奔的那个浪荡男子。司马相如他就是写那个《上林赋》，还有好像写了一篇很厉害的那个什么《子虚赋》，哦，这两篇赋呢是这个汉代啊非常经典的这个赋，经典的赋，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词藻非常华丽，然后结构非常宏大，然后是汉赋当中的代表之代表的作家，然后他的作品也是代表作，然后后面的这些文学家呢，就是看到他的作品都会觉得惊为天人，怎么那么厉害？就是司马相如真的脑袋非常的好，写的文章真的太倍儿棒了哈。然后他还被大家就是称为所谓的赋圣。就是写赋的圣，圣就是圣人的圣，就很会写赋的人的意思。就像我们在讲那个李白大大，他就叫诗仙呢，就还有那个诗圣啊，就是我们的杜甫啊，这两位诗仙诗圣哦，李白跟杜甫一种尊称啊，就是他的写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卓文君就跟他私奔，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吗？跟大家讲一下那故事好，就小小的拉出这一段小故事来哦。就是司马相如呢，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呢非常喜欢读书，哦，毕竟是这个写文章非常倍儿棒的人嘛，对，就是很喜欢看书。那喜欢看书呢，当然这也要强健体魄，哦，这个没有在书房里面看书的时候呢，就会去外面就是扛哑铃做运动，然后运动就是扛那个剑，但不是扛啦，他会练剑啊。古代的男人，哦，就是要像一个男人的话，这个肩膀要够宽要够扎实，然后屁股要够翘，然后这个肚子呢不能像尾鱼肚，那通常要做什么事情呢？不是慢跑呢，就是砍柴啊，没有，他们是练剑啊，练剑非常帅气的一个翩翩美男子。然后因为他非常崇敬那个战国的那个蔺相如，大家知道蔺相如吗？所以呢，他后来才改名相如。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什么司马相如的相如，原来是因为他很喜欢战国的那个蔺相如这位优秀的这个从政者，所以就对，他就改名了。那当然那个时候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当朝的皇帝是谁呢？是那个汉景帝。然后因为汉景帝这个人啊，他是一个浪荡子，简单讲他不太喜欢看书，他是一个喜欢在外面骑射的人。所以呢我们的司马相如呢，他基本上呢就是不太受到朝廷的关注。那是后来呢这个梁孝王即位，这个叫刘武这位先生呢，就是来到了这个朝廷上之后呢，司马相如才开始有结交一些好朋友，就是这些词赋家，就很会写诗写词赋的人，那个因为是汉代的重点的文学会放在赋这个部分。然后不过因为就是相如虽然有在练剑呢，但是身体呢还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小毛病嘛，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在这个在朝为官，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养病。然后就很不巧，那个时候呢他的那个梁孝王刚好呢也就是死翘翘了，所以就反正就顺水推舟，好吧，反正我在朝廷上面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依靠的人，那不如我就回到我的故里哈。然后他就回到他的家乡，然后在他的家乡就发生了刚才我讲到那件事情。为什么会 会带着卓文君私奔啊。他在老家那一段时间啊，那个他们家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县太守，这个县太守呢人很好，每次呢都会去拜访司马相如，然后但是司马相如一开始呢就还很客气，就想说啊，好吧，地方官常常要找我喝茶，那我还是就跟他喝个茶吧，因为也不好意思就 say no 这样，因为毕竟是地方官嘛，然后他也是回到家乡这样。但是呢只能说县太守这位每日打卡的朋友呢实在让蔺相如头一点痛，所以他就后来就没有再去让县太守有办法机会再拜访他，因为他真的觉得很烦，就不要每次你都来我家打卡好不好，就是这个太守你会不会太闲，你可不就太守吧，你就太闲吧，对不对，他就觉得很头痛哈。那当然呢这件事情就是也在他们的那个小城这边啊就是迅速的传开了，因为大家就想说奇怪，其实县太守人也蛮不错的啊，为什么司马相如就是你怎么后来就不太就给人家脸色，就是不开门就不让人家去拜访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这个小小的县城里面传开之后呢，县城里面有两位很有钱的人，这两位很有钱的人他们是靠什么而有钱的呢，就是靠炼铁。好，大家知道那个炼铁这件事情呢一定要有官府的官府的许可才可以，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呢这种重金属的东西啊一定是要经过国家管制，要不然你自己就是生出了一个就军队那怎么办，国家一定会吓死。好，就像我们不可以自己制造枪械贩卖枪械，这个在台湾是绝对不许可的，就算在国外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把枪，不过呢这个制造枪械武器的还是要有政府的许可才可以自己去建造，你不能自己研发核武，你一定会被国家就是关起来，会被绑起来，或者是被人家扣下。对，那我们这个很有钱的这个富家人呢，他们就是靠炼铁致富的，然后其中一位呢就是全国首富，叫做卓王孙，有没有听到卓文君的卓，没错，这个就是卓文君他老爸啊。这两个富豪呢在家里啊他们就想说哈，没关系，县太守你应该是钱太少，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司马相如呢就看不太起你，所以呢你要邀那个司马相如来就是 talking 还是来打卡的时候都没有人要理你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卓王孙想说我家很有钱啊，不如我们来摆一下宴席哦，希望这个司马相如可以来吃个饭，就喝个茶，跟我们聊个天。但是呢这两位富豪没想到司马相如竟然拒绝他们的邀请，想说天哪，我们都已经聘请了国宴主厨来到我们家煮饭给你吃，你竟然就拒绝，他就觉得脸上过不去哦，很生气。好啦，是没有到生气啊，不过两位富豪还是觉得就有点脸上挂不住，所以他就跟那个县太守说是不是可以去邀请一下那个就是不太给面子的司马相如，这样子就是我们真的是不太行哦，就郭台铭要请你吃饭你竟然就是不行，我就是家里面有小猫我要照顾，我不太想要去你家吃饭，怎么可以呢，对不对。所以呢县太守呢就好吧好吧，那我就去邀请司马相如。那司马相如想说天哪，这两个富豪邀请我不是已经拒绝了吗，然后这个县太守真的是耳根子很软哦，两个富豪跟他讲一下，然后他就跑过来说拜托相如啊，你还是要过来吃个饭啊，不然呢有时候我们这个在这个城市上面的治理呢还是需要一些企业来帮衬，你这样会让我真的以后呢我这个县太守会不太好做，不行不行，你拜托一定要过来。所以司马相如就还是过来，来得很勉强哦。那当然呢因为他本身长得帅嘛，对不对，有在练剑的男生就是长得特别帅，而且又很会读书，就是文武双才，那司马相如就来到这个宴席上面自然就光彩夺目，大家就觉得天哪，欧巴你好帅哈。然后呢因为可是这个欧巴呢他有一点点的小缺点，什么缺点呢，虽然不是很大但还是会让人家有点印象哈，他有点口疾，但是他弹琴弹得非常好，天哪，会弹琴会读书身材又好又长得帅，只是讲话有一点点口疾，那没关系啊，对不对，这个瑕不掩瑜哦。所以县太守呢就主动给司马相如呢就给他一把琴，就说一听说你弹琴弹得很好，那不如你来弹一首曲子好了。然后这一首曲子竟然是凤求凰，哇，令所有的宾客呢大为赞赏，不仅是琴歌而且还弹得特好。那这个时候呢没想到我们的卓文君呢就躲在帘子后面偷听，这个女生呢就没有乖乖坐在她的小房间里面想说今天外面有客人来，都男生我不能出去，没有，她想说这个呢这个全县里面最帅的男生又会弹琴又会写诗，长得帅然后人缘好，并且他的身材又倍儿棒，真的是天啊，单身极品男在我家吃饭我怎么可以不开眼呢。所以卓文君呢他就非常认真偷看了，然后呢他偷看完之后天啊，真的是我在看小说的时候就已经想象过你的画面了，我在外面的海报呢也把你想象过一次的，我没想到现场看到你真的是惊为天人的帅到一个不行。卓文君整个呢一见钟情一眼万年就想说不 行，我的男人就是要像司马相如这样子的，最好就是司马相如。诶，没想到他这个小心思呢，司马相如也发现了。你知道司马相如多奇怪吗？就是很奇怪，他明明就没有看到卓文君，因为卓文君在偷看，我是不知道他没有看到卓文君啊。可是他在那个宴席结束之后呢，他马上就花重金然后收买了卓文君旁边的贴身丫鬟，你知道吗？有时候呢，这旁边这些小女生会碎嘴，碎嘴的时候呢，就会更加深这段感情，就是可以把它接起来，就有点像红娘一样的角色。然后呢，这个司马相如就跟他旁边的小丫鬟，就是卓文君旁边的小丫鬟，因为买通他了嘛，就跟他说：“哎，我跟你讲，其实我也蛮喜欢你们家小姐的。我知道你们家小姐应该很喜欢我，因为毕竟我长那么帅又这么有能力的话，谁不喜欢我呢？对吧？”好，后面那个是我自己加的啦，他 OS 应该不可能讲出来。然后这个可爱的丫鬟呢，就真的有确实的回到家，然后就跟卓文君讲说：“小姐，我跟你说，司马相如也很喜欢你，他觉得你真的很棒。”然后呢，他两个人就一见钟情嘛。那卓文君呢，就马上呢就奔赴到司马相如他住的那个驿站，然后司马相如呢见到卓文君来的，就是真的也很开心哦，马上呢就带着这个小姐呢连夜哦，连夜哦，那个晚上哦，很夸张对吧？就马上就是带她私奔，连夜回到他的那个老家，老家在成都。你知道吗？就是卓文君的老爸就很生气，我们的卓爸爸那个卓王孙就非常的生气，大怒哦。他火大到什么程度呢？通常如果这女儿不小心就，也不能说不小心，怎么会跟着别人私奔了呢？那他们家很有钱嘛，所以呢，这个卓爸爸完全不让他女儿有一分一毫的钱，就是好，你要跟那个男生走的话，那你就走吧，我们家是不会，我们娘家这个地方哦，完全不会给你任何一毛钱，你就看你怎么生活。可能这个卓老爹会想说啊，反正那个女儿嘛，这个在家里面已经娇生惯养惯了，有可能在外面就是没有什么钱的话，应该不好生活，应该就会自己就是乖乖回来，因为天哪，怎么可以跟这个穷小子过日子呢？结果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他女儿就真的没有回来，真的是爱情比这个面包还要重要哎！不会因为面包不够，所以就跟爱情低头？没有，她完全就是非常的贴合她老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就跟相如一起，夫妇俩哈，家徒四壁，以卖酒为生。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的司马相如他已经没有在朝为官了，他就是做他的这个就是小本生意，其实也没有什么小本生意，就卖酒为生，有什么好生意可以做的哈？那没办法，因为这个女儿真的不回来嘛，所以卓老爹他就是有放软了啦，然后想说不行啊，我总不能就真的这样失去一个女儿，所以还是就是有转变他的心态，就有跟他女儿讲说啊，你回来吧，我不会再生你前妻的啦，然后司马相如要这样子，你们两个两情相悦也是 OK 啦，然后老爸看开了这样，所以司马相如后来才有办法跟卓文君就一起返回成都，成为这个有钱人家。这很夸张哎，这很夸张。为什么？为什么？为了爱情可以这样子抛家弃子啊？没有，没有抛家弃子，抛下老爹，抛下你的荣华富贵，不是通常就是要看着哪边有钱就往哪边钻吗？司马相如该不会就是想说，反正卓文君家里那么有钱，如果可以把他女儿骗过来的话，应该就会家财万贯。他该不会想的最后一步就是觉得那个卓老爹应该最后会放软，所以他就可以就继承那些家产吧？天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司马相如也太过分了，真的很阴险的哈！不止长得帅，还蛮阴险的，好可怕，这是可怕的人类。好了，没有，我们今天要讲犬子的故事，不是讲那个司马相如哈，拉回来。好，反正呢，就是再拉回来。这个在最，我刚讲到哪里？我说乱掉了。好了，犬子刚才有说了，最早最早的时候呢，是这个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小名。那为什么会有小名这件事情发生呢？也不是发生，就是发现这件事情，是因为在《史记》里面啊，有一篇列传就是记录司马相如的，就记载说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极谏，故其清名之曰犬子。那这个这段话其实刚才都有讲过了，司马相如他就是这个蜀郡的成都人嘛，好，他本来就成都人，然后他的字叫长卿啦。那小时候就年轻的时候呢，就喜欢读书，然后有在运动哦，学这个剑术。那他的老爹老妈呢都叫他犬子，什么意思呢？其实犬子哦，直接看那个字的意思，他就是指还没有长毛的小狗。什么叫做，也不能说还没有长毛，就是狗生出来呢还是有一点点毛，但是没有整个就是全身覆满的毛皮。我这样形容好像有点可怕，好像在《一零一忠狗》里面那种可怕的那个，就是把狗的皮啊，就是剃下来做大衣那个库伊拉，好，没有没有，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感觉形容起来有点可怕。就是小狗它的身上呢还没有长出那种比较长的那个毛，就是小狗，就是小只的狗，然后毛还没长齐。就有点像，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毛小孩刚出生的样子，就是有点滑溜溜的，就 跟人类很像啊，就是还是有毛，但是毛就还没有长齐，就没有太长，那看起来是比较光滑的。那犬子这个名词呢，就是指小狗还没有身上长毛的样子哦。那司马相如他老爸老妈之所以会给他儿子呢取这样子的一个小名，其实一来是因为司马相如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年啊，就是对，还没有成年哈。然后他的毛呢就很像，不是他的毛，就指他还没有成年这件事情呢，就很像那个毛还很短的小狗这样子。然后第二个理由就是因为他非常宠爱这个儿子，然后不想在这个小朋友淘气的时候，有时候小朋友年纪还小，就是会做一些让人家很会夺的事情哈。那在做这些很会夺的事情的时候呢，可能要骂他，就说：“哎、欸，你这是叉叉叉这样子。”譬如说我叫佩瑜，那但是我的小名叫阿美，对，因为我很漂亮，爸爸妈妈觉得他女儿很漂亮哈，觉得我很漂亮，所以我小时候的小名叫阿美。那如果我小时候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们不会讲说佩瑜佩瑜这样子，不会很凶的叫我的名字，他们会讲说阿美阿美，给我过来，手伸出来这样子。要打我哈，所以他们在叫那个司马相如叫犬子的时候，也是这个用意，就是他那个小朋友啊，在做坏事的，在做一些很会夺令人俩拱的事情的时候呢，要骂他，要斥责他，但是呢，就不会直接叫他的名字，怕直接叫他的名字，好像就是真的骂的哎心疼哈，就是大人，我还没有生小孩，所以不太懂那个意思哈，不太懂那种感觉，说不定当父母了，今天听自己可能会比较有感觉哈，所以呢，他就会为他的儿子呢取这个就是跟他的本名不一样的名字，然后是比较低贱的。比较亲昵的叫法这样子哈，然后就骂他的时候可能会叫他的小名，那但是不会叫他的名字这样子，就骂的不是自己的儿子哈，因为如果真的讲什么什么司马相如给我过来给我跪下，怎么可以拿东西丢别人家小孩，对不对？这别人是被打伤怎么办？怎么可以乱打架？怎么可以欺负女生？然后就是要骂他的时候呢，可能不要讲他的名字，不然讲名字好像真的在骂自己家的小孩，但其实这样还蛮奇怪，你本来就是骂自己家小孩，你干嘛就不好好直接讲他的名字直接骂？可能怕直接就是讲的话害小朋友是心理受创有阴影，童年的阴影面积太大、所以呢就直接换一个小名骂，那骂起来呢心情比较舒畅，然后也不会对小朋友造成一些心理阴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呢就是一种心理安慰的感觉。那这个犬子呢这个名词呢一开始是出现在司马相如他的小名当中，那不过司马相如他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有犬子、这个名词出现的。那但是犬子这个名称其实不是司马相如他老爸老妈的发明，在蜀郡的民间习俗当中本来就有这个名词出现了。根据那个《蜀中广记》这本书的记载啊，因为在那个成都这边的人哦，就很喜欢叫自己的小朋友好吧，不是全部的小孩都这样，女生不会这样叫，只有叫男生的时候就是喜欢把他们家的儿子称为犬子。所以其实就可以去推断说，基本上哦，在司马相如出生不是出生啊，就是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哦，差不多可能假设我是1990生嘛，就是前后十年差不多这之间生出来的小孩，他们呢通常的家人呢都会称他们的这个小朋友男生哦，只有男生而已哈，叫他们犬子哈，就是有很多小名都叫犬子的男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年代出生的。那只不过因为司马相如他后来的名气比较大，所以就有被这个史书立传，然后他的小名才因此流传下来。那个是在那个年代比较会有这种取名的方式啦，就有点像好像某一个台湾某个年代不是还多蛮多女生就叫宜君的吗？或者是什么美华美莲，就是有美字的这个中间那个字是美，然后就有很多很多那个名字，我觉得宜君好像还蛮多，之前好像我还为此出了一个广告，然后蛮有趣的，什么什么陈宜君吗还是什么宜君，反正就是很多女生啊，那种蔡奇亚米啊，就对，就是那个年代的蔡奇亚米的意思，所以那个年代还蛮多小朋友的小名被叫做犬子这样子。那不过呢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刚才有说过了，只有对别人讲自己家的儿子你可以讲犬子，你绝对不可以讲别人家的儿子叫犬子，讲这样子说啊，没有啊，我只是称呼你们家的儿子啊，这个昵称叫犬子，不行，绝对不行，你只能称呼自己家的，你不能讲别人家的，因为如果你讲别人家的儿子叫犬子的话，那其实就变成一句骂人的话，就很像在骂别人家的儿子是狗崽子，听啊超难听，说你们家那个小杂种，大概这种意思，不好听，真的绝对不行，那是骂人的。就有今天又要讲第二个故事，今天想说有两个很经典的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历史上曾经因为称别人的儿子为犬子而引发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就是三国时期。大家知道吗？有没有在看那个《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就有特别讲到那个关云长啊，镇守荆州嘛。然后孙权就是很想要让自己的儿子可以娶那个关云长的女儿为妻，然后希望可以两家联姻，然后共同的去对抗曹操。就没想到就是当天那个媒人啊诸葛瑾哦，就到那个荆州提亲的时候，关云长一听到这件事情就俩公非常的生气，然后就回答说： 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就我家的宝贝女儿，谁要嫁你们家那个小杂种啊？谁要嫁给你们？是神经病！你们给我滚！你没有看到自己的身份，我可是关云长啊！没送，不开心，不喜欢，不能够接受这样子。所以呢，关云长就是很不客气啊。不过他不客气的时候讲话也颇难听，不愧是武夫。这样就是关云长先生呢，他竟然就直接就是不联姻就算，就不嫁就不嫁嘛。他竟然还骂孙权的儿子是犬子，那孙权当然俩公啊，就非常生气哦，所以就非常干脆跟曹操结盟，然后就对，用了一些这种小小的小手段呢，然后夺取到了荆州。那荆州因为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嘛，然后关云长不是大意失荆州嘛，那当然他也因为这一句话就是最后败走麦城，就丧了性命这样。所以由此可见呢，犬子的称呼呢，如果用在别人的儿子身上，真的是后果严重。好啦，我今天这样转的有点硬，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这个联姻的故事哦，就是孙权要跟关羽联姻这件事情的这个历史事件。其实在那个三国志当中哦，只有一句话的记载，那当然那句话非常的文言哦，直接讲白话讲，就是孙权呢就派了那个使者呢来到这个荆州呢，跟关云长希望他可以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然后关云长就非常的俩公，就关羽就不答应嘛，而且还辱骂他的那个使者，然后说不嫁就不嫁，然后那个孙权就俩公就大怒。那其实呢就是在三国志就这么一句话而已。那其实很多人就讨论啊，就要想说为什么孙权啊，就是作为一方诸侯，他干嘛要主动跟关羽联姻哦？这个其实有一些小小的 mega 可以去看哦，因为你可能会很好奇啊，就他一方诸侯他的等级应该是比关羽还要高的啊，那怎么会想要去跟关羽家的女儿就是变成一个联姻关系？他总是要找一些门当户对的嘛，那表示其实他身为诸侯，然后他希望他那个关羽的女儿可以嫁给他儿子，是一件非常给关羽面子的事情。那照理来讲，即便关羽他不愿意的话哦，因为对方是那个等级比他高的，就是位阶比他高的，他其实委婉拒绝就好。但是他在史书上面记载竟然是关羽就是大骂，破口大骂那个孙权，说我根本就没有跟你们家那个狗东西结婚，你以为我们家女儿会喜欢你们家那个东西吗？好，对不对？就是完全是没有给那个孙权面子，也没有给孙权的来使面子，他就只差没有当着孙权的面痛骂对方哦。那关羽为什么不想要联姻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有趣的，就为什么不想要联姻，然后他真的是看不起孙权吗？可以从一些地方去看哦。那当然就是以下都是我自己去这个脑补想象的画面，就是如果大家觉得不太能够接受的话，其实没有关系，每个人看三国都会有自己一套三国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关羽他确实是看不太起孙权的。那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孙权其实还用心蛮险恶的哈，就脑袋的计谋还蛮多的，所以呢就关羽可能也会觉得不行，要是我这个女儿要去嫁去他们家的话，会不会就是被那个孙权就好好的利用，感觉好像也不太放心啊。因为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呢，孙权跟刘备虽然有结盟就是有打败了曹操，但是在赤壁之战之后呢，就是刘跟孙他们的联盟虽然是存在的，但是呢因为荆州利益上面的争夺呢，这一个联盟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就是虽然有去挂个说我们孙家跟刘家还是一个同盟国，但基本上呢它只是个挂名。那真的有在同盟在一起，心跟心有连在一起吗？其实并没有的。而且呢其实孙权呢他之前就有派遣那个大军进攻过荆州，然后就迫使那个刘备他就只好分荆州嘛，荆州很大，然后要分一下就变成江夏郡还有那个长沙郡跟贵阳郡这三个地方，就是属于江东，就那个时候打过一场仗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孙权主动要跟关羽联姻的话，你就不觉得很奇怪吗？就很像要离间关羽跟刘备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不是三结义嘛。那如果就是他们又联姻的话，如果真的他娶了关羽的女儿，那是不是对谋取荆州就创造了一个很棒的一个条件？那虽然在这个古代历史上面很讲究所谓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啦，但是联姻这样的大事情，那个时候刘备根本就不在荆州那关羽当然也不敢自作主张。那进一步来讲的话，因为关羽他其实在蜀汉就手握重兵，而且他镇守的地方是荆州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也是一员大将，如果他随随便便就跟旁边的诸侯联姻的话，即便刘备再怎么相信关羽，我觉得如果我是刘备的话，心中还是会有点芥蒂，就是我人在外面就是在拼命，然后你在这边已经跟这个孙权已经谈好合作关系了，你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吗？我心里面还是会有点小疙瘩啦。那当然最关键的就是 欸，如果他们那个就是孙权在跟关羽提亲这件事情的时间点是孙刘联盟还是很紧密的一个状态，就如果还是蜜月期的话，那就还没有关系。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在提亲的这个状态之下，孙刘联盟已经是名存实亡了。他们两个根本就已经不是联盟，只是表面上是联盟，但是心里面在勾心斗角，所以关羽当然不可能答应啊。就是如果答应的话，你不觉得就会让刘备就夜长梦多吗？就是天哪，我们跟那个孙权已经就是名存实亡的联盟了，然后你现在用你家的女儿就是嫁到那个孙权那边去，你是要把我们这个刘字这边的就是拆烂嘛，就是整个烂掉。欸，所以老实讲，面对这种孙权这种两边玩两边手法这种险恶的这种想法呢，关羽就是还是拒绝。然后他不仅拒绝，就是脑袋里面还是一股火，很想要发出去，所以就直接也顺便骂了孙权这样子。那殊不知呢，这么一骂就骂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来了哈。因为老实讲啊，从孙权的角度来看，他主动跟关羽联姻的话，他其实可以离间关羽跟刘备，这是第一个，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呢，其实孙权对关羽的骄傲性格他也非常的了解哦。他如果主动向关羽提亲的话，其实就是有点示弱的感觉，说你们家女儿真的很棒，然后就是我就是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呢我希望你们家的女儿呢可以嫁到我们家来。他是一个示弱的心态，然后可以让比较骄傲的这种关羽啊，他就比较没有那种防备之心啊。那当然关羽如果答应的话，那自然没有关系啊，那两家就可以保持一段非常友好的关系。那如果不答应的话，老实讲对东吴也没有损失，而且呢因为他是低头派使者来希望他的女儿可以嫁给他儿子的嘛，所以就是有一种就是低头的感觉，有一种弯腰的感觉。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也可以让关羽就是更骄傲，说天哪，我虽然只是一名武将，但是呢竟然有一方诸侯呢他就是这样低声下气的希望可以娶我们家的女儿，就会让他那种骄傲之气就是可以又 up 就觉得自己很厉害那因为这种 up 的心情呢，就可以降低关羽对东吴的防备之心。那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就是目前为止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大意是荆州嘛，所以关羽在北伐这个襄樊的时候呢，老实讲他也真的不太够重视东吴，然后也没有马上对东吴的偷袭做出这种比较充分的准备。那当然这些小小的失误呢，就成为了关羽大意失荆州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老实讲，在孙权的内心深处，荆州是一个必须要全境占领的地方，真的没得商量，因为这个地方太重要，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它可以确保东吴安全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这边守住的话，基本上东吴就会很安全，它是一个要塞，一个关口。那好吧，那所以基于此呢，关羽如果同意孙权的联姻，那当然也是推迟那个孙权出兵的时间罢了，因为对孙权来讲，这个联姻这件事情呢，就只是一个假象，就让对方松懈的假象。 OK， 好，就这样子我们今天讲犬子，然后讲了两个故事，好像那个重点比重有点歪了，对不对？好，没关系，反正就这样，反正犬子呢就讲自己家小孩就好了，不要去讲别人家儿子哦，真的非常的没有礼貌。好，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边，那就拜咯。